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今天跟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哈，就是说在这个人其实在任何一个年龄哈，他还不光是到了老年，当然年轻的时候人们不太会考虑这些事情啊，但是到了逐渐的进入到老年，50岁60岁，然后这50-60现在不算老年啊，现在已经算中年了，到70-80岁算老年。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家里头到底保留多少东西，有哪些东西是应该舍弃的，有哪些东西是应该这个保留下来的，它对你的重要性到底是什么。像这种断舍离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书籍也好，这个网络也好，或者说是文章也好，很多啊。但是今天呢，我们借助一本新的书和一些新的这个真人秀的节目呢，来告诉大家一个新的概念啊。这个概念呢，还不光是只是收集收拾一下你的抽屉或者是衣橱甚至是车库。哎，它从根本上呢来解决人对物品啊为什么会有依赖的关系，以及哪些东西是值得保留，哪些东西是应该尽早的，要不就送人，要不就是给它抛弃掉的。
我们今天呢，首先学一个非常简单的瑞典语啊，这个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有一位89岁的瑞典老太太，她的名字呢叫做 Margaret Magnusson。他写了一本书，这书的名字啊特别的耸人听闻，叫做瑞典死亡清除的艺术。你听着吓不吓人
啊？对，
其实他不是讲的死亡这件事儿，但是跟死亡也有点关系，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自己的父母去世了以后遗留下来的那些东西，让他有感而发。后来他先生也去世了，他在清理他先生的遗物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哎，这个人生啊，到某一个年龄就要开始大大的做减法了，不能再做加法了，所以写了这书。他万万没想到，这书写出来，敲中了多少人的心灵啊，唤起多少的共鸣啊，畅销书啊。然后美国的一位著名的电视明星，主要是电视，也演过一些电影。他的名字叫 Amy Poehler。大家还记得他主持金球奖啊？他在星期六晚间的搞笑节目当中的表演啊等等。他买下了这个书的版权，他做制作人，把这个呢变成了一个电视纪录片。他本人就是这个电视纪录片的解说员啊，他用了他的声音。再强调一下，它是一个纪录片，所以呢，他是说一些人到人家里面去帮着你清理去，让你看到之前和之后的样子。我们之前这个话题讲过至少5次，我觉得啊，在不同的角度啊和不同的原因讲过5次，但是这一次还是觉得非常有意义，而且还是觉得有很多新的东西可以讲。因为我们只是脑子里想一想啊，就是我们家中，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家中的车库，我知道有的是人家里面车库连脚都插不进去啊，甚至连车都得停在外面。我就让你想象一个情况，就是一个某种情况发生以后，你家的车库里面什么都没有了，你不觉得好像身上叫做如释重负嘛？你不觉得？哎呀，那叫焕然一新啊！那叫这个人是突然之间就觉得轻了很多啊！这是一种感觉，但是对另外一个人来说，他的生命意义就在那一刻没有了。
对，就像割他肉一样，对吧？所以一下子，这个是本身是自他认为这些很多人的心理是这样子，就是认为某些财物是他的身体的延伸，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他是这个是代表他自我的，这个是代表他的这个存在的意义的。你如果要是让他割去一点东西，他好像是截肢一样的痛苦啊！这个，所以这个是
这个其实在心理学上有个效应叫做截肢效应
啊，对对
啊，就是他收集那个东西，他是自己也知道完全没用，
对，
但是完全不能动。
对， 不光他不能动，他还不让你动，
谁都不能动。
对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你看哈，就这个在一个人这个临终之前，他要做的事情其实很多啊。为了不给子女留下负担呢，有这么两件事儿哈，在这个文章当中就说了，一个是留下一个遗嘱，留下遗嘱以后呢，至少是让你的子女啊，可以在没有律师和这个遗嘱法院、遗嘱法官的介入之下来处理你的个人的这个不幸的悲剧啊，就是那老人去世也不一定都是悲剧了，就是老人去世，但是会引起家人的悲伤嘛哈。这是一个事儿要做，另外一个事儿就是清理这个家务，清理这个财务哈。很多的东西呢，你看他在这个文章当中写说，他的母亲在去世，
这个是华人杨小华
啊，对，这个这个就是杨小华，他写就是在他母亲去世之前的几年吧，他母亲实际上是搬到一个只有一个卧室的一房的这么一个一居室的这么一个公寓里边。每次他说他去看望母亲的时候，家里头整整齐齐的，基本上也干干净净的，他认为说也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但等他母亲真的离去的时候，他才发现其实那些比如说橱柜里边，车库里边，或者说是这个厨房里边，有很多东西都是母亲啊积累下来的。有每一个东西看上去都不是很多，但是这儿积累一点，那儿积累一点，累积起来就很多了。
实际上他这个杨小华呀，他在给华盛顿邮报写这个稿子的时候呢，他讲的自己的经历，我是觉得特别的能够理解啊。他讲他的母亲搬到了一个公寓是什么原因，那就是一个减法，大减法呀。
对，
他母亲肯定之前有房子啊，他把房子卖了，这是肯定是家人的决定，这没人逼着他去啊，这肯定不是说我不行了，我们得把你姥姥把你送走了，不是这意思。这个选择已经清楚地告诉世人和身边的人，我的生活开始减法，减到什么呢？减到恨不得咱们开玩笑叫裸身出户了啊，这个这样讲，这才是叫安度晚年呢。没想到在这个窗明几净的一个卧室的公寓里面住了下来以后呢，每次他们去看望母亲的时候，哎，怎么这壁橱里多了点东西？哎，怎么这个下面床底下又多点东西？直到后来母亲去世，他们要清理的时候，你知道，光是那种美国人叫做 Tupperware 啊，就是那种装食品剩的食品的那个塑料的盒子啊，方的、圆的、高的、低的，堆成山呐、啊，留这么多盒子干什么呀？没人知道留这么多盒子干什么，光是那个锅，和各种各样的什么杯子啊，那你说这房子里还有地方下脚吗？是吧？可是，在母亲生前，那是绝对不能动的，那是神圣。你要是问他说，你需要这么多杯子，你别管，你知道吗？他是，我也见过这样的人，他能够讲出道理来。我这东西是有用的，你不知道，你不懂啊，这东西是有用的。这个呢，我身上有这问题，我已经深刻的意识到啊，我已经之前我在节目中也跟大家分享过，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扔起东西来的时候也是毫不留情的啊，就因为我等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些专家们他们的做法，特别的值得借鉴。就是什么呢？就是最痛苦的，就是这个收集东西的人，在车库里、在家里、在卧室里、在客厅里堆东西的那个人。他心里其实是知道，在他的有生之年，他不再会去动这个东西了。
对，
他知道的，但是他这就是一种心理的问题，但是他不能眼睛里看不见这个东西，尤其他容不得是一个别人把这东西给拿走了。我给扔了，我给捐了是可以，那个别人，这个是破坏夫妻关系的。我告诉大家，真的，这个是伤害夫妻感情的。这个东西，我的建议就是不要去动它。你可以教育他，可以让他听今日话题，尤其是这期节目，你知道吗？你可以转给他听，但是你不要去动他的东西，这就是我的建议。真的不要去动，因为这个有的时候会变成非常的不愉快。
对。而且呢，我的感觉是，如果你动了话，哈，你把这些有一些东西，你说没用了，悄悄给扔掉了或者什么， 过一段时间你再看，又回来了。他又买新的东西又回来了，他认为说这个东西
补上了，
又补上了啊，所以他就容不得家里头，比如说车库的一个角落是空着的啊，他必须要把这个地方塞满啊，所以呢，而且他买了一些他认为说是有哪一天可能会用得到的东西，但是这天永远
这一天
不
会到来，我告诉你，
对对，所以这个是这么个就是这么个情况。后来那个杨小华他自己也说了。自从收拾了他母亲的这个遗物之后，他就发现，你看，送掉了很多东西，车库又卖掉了很多东西，有些东西都是还没拆封的，有的东西衣服都是，好多都是挂在那儿，那个标签都还没拿下来呢，啊，就挂在那儿，显然就是好多年都没动过的，但是还有很多东西是人家不要的，于是他就到一个。社群上不是有一个 Buy Nothing， 我们曾经也讲过，
这是 Facebook 的一个
Facebook 上头的一个群体，在各个社区都有啊，很多地方都有，就是他们就说我们不要去买什么东西了，大家家里头有哪些你不用的东西拿出来，大家分享，我就用，我用完我还放到这个网上挂在那儿，谁要用谁从我这儿拿，这样的话就减少了浪费啊，减少了对环境的不友善啊等等哈。那他又在这上头发布消息让大家来拿，最后没办法还有那么多东西，他只好租了一辆车，然后租了一些工人，请一些工人来把所有的东西拉走，就扔到这个填埋场了，就扔到这个垃圾堆里头去了。所以通过这件事情以后，他自己也开始审视他自己身边的东西了，他说我不能给我的子女留下这么一大堆他们所不要的东西，尽管在我心中每个东西可能都是有它的价值，有它的记忆的，但是子女不见得要你这些东西啊，所以呢他就开始就是来做自己的这个减法了。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叫做瑞典式的死亡清理艺术啊，那这个呢它有这样一本书啊，变成畅销书之后呢，有一位这个华人的作家杨小华呢，把他写了一篇文章啊，就根据这个东西呢，根据他自己的这个感受啊，亲身的一些体验呢，写了一篇文章在华盛顿邮报啊，所以今天我们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原因就是说，我们其实每个人大概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啊，就是家里边的东西，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啊。因为我们大家应该都算幸运的，都可以满足自己的这个生活的需求之外呢，还可以有一些什么小的，不管是收藏也好，业余的爱好也好，所以积累了一些东西在家里边。那这个有些人呢，他是正常的啊，家里头清干干净净的，清理得很干净。但有的呢，就已经延伸到一种不能说完全病态，但是他就有的就很多人就不舍得扔这个东西哈。人们都说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但是问题是有很多情况之下是买了新的，旧的也留着呢，也没扔掉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成了一个问题了。
有一个做法值得推荐啊，这个也是杨小华的一个朋友是这么做的，就是什么呢？你把家里你觉得用不着的东西，不管是书籍也好，锅碗瓢盆也好，床单啊什么各种瓶子罐子哈，随便，你把用不着的东西你把它放在一个箱子里，然后在上面写一个日期，我是哪年哪月哪日啊，把这些东西放在箱子里的。到了一年以后，这个箱子你没有打开过，这个纸箱子，他的建议千万不要打开。
嗯，
你不要看里面是什么，你可能都忘了里面装的是什么。但是有一个东西你清楚的知道，在过去这一年你没打开过。
嗯，
说明这东西没用，直接捐了。对，这就是一个比较极端的做法啊。当然有一些东西呢是叫做传家宝，那些东西不是垃圾。我随便举个例子，邮票，对不对？有人他集邮啊，可能这些东西挺珍贵的，而且邮票是美的东西啊，打开一看花花绿绿的，让上面看看里面的这些设计，确实是很享受的啊。偶尔打开看一看的话，这些东西，你收集的什么纪念币什么，那个不算。接下来还有一种东西是我们现代人要面对的，叫电子垃圾，你知道吗？这个电子垃圾啊，到什么程度？你知道你手机里有 几万多少万张照片嘛，
嗯，
知道吗？这个当然它不占你的具体的空间，但是它是一种无形的，甚至是据说是导致人精神忧郁的一个东西，知道吗？你说我有朋友，你知道他那个微信呢，
嗯，
到什么程度？他找任何一个人都得十分钟，你知道吗？
对，
他加入他加入的六十几个群，然后他那个联络人几千个，他那个手在上哗哗哗哗哗哗哗，然后有时候你跟他说，哎，我那东西你看了没有？我给你发的，比如一个什么信息需要你回的，哦，你等会儿啊，当着我面，在我站在我面前拿出，我等会儿我再看看。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哇，我的天哪！你知道，我的建议是这样：你那微信的联络人呢、啊，你也采取这做法，你看一看，凡是一年之内都没联系的人，马上删了。
对，这样的话呢，就是他可以精简，就是你看这个书的他的这个中心的思想，就是说，当你把很多的东西一个一个的给它归类处理啊，你比如说这些东西对我来说不重要，就捐掉，或者是送给别人啊，也不叫送给别人，就是捐掉啊。然后有一些东西对你重要的，你就留着，有纪念意义的，或者让你回忆起一些童年往事的，那给你好像有点这个正面效果的，你就留着。还有一些东西对你不重要，但是你知道某一个朋友特别喜欢，或者他很喜如果你送给他的话他会很高兴，那你就其实不要等你身后，就在你生前就把这个东西送给他。
其实瑞典死亡清洁这本书啊，它的全部强调是希望这一切都发生在你还在世的时候。
对，
也就是说他给了一个年龄是65，
嗯，
从65岁开始减啊，往下捡东西。
对，所以呢，你看他的这个我都觉得很好。他说是等你发现所有的这些减法做完以后，你觉得非常的家里头，哎，一下子感觉到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爽啊，
哎，清清爽爽，然后有一阵解脱的这种感觉的时候呢，他说这就对了啊，这就达到目的了。你的这个和这些物质的牵挂就等于是切断了。他说如果你还没有这个，还没达到这个感觉和境界呢，说明你家里东西还是太多。
应该可以不夸张的说啊，每个人家里东西都太多，
嗯，
这个甚至快到了没有例外的这么一个程度。那么于是就产生了下面的一个建议，既然如此，或者是既知如此何必当初，就是不要买，
嗯，
尽量的减少购买。这个购买呢，不是一种非残酷的意义上说的哈，一种节省或者一种小气，它不是这个意思。它就是说，在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时候有冲动式的购买啊，就是看了以后先买了再说啊。
刚好在减价买吧。
尤其是一种地方是最具有，我不想说讽刺，但是最具有这个意义特别的明显的，叫做他出我进，就叫做美国的叫做 garage sale。
嗯，
那种就是我家里面有人去世或者我要搬家，我把不要的东西放在家门口卖，或者放在屋子里卖，我现在已经告诉你了，这是我不要的东西，对不对？
对，
进来的人说一句话我要，对不对？但是这些东西呢，到后来可能就变成他也不要了。因为为什么这种地方最可怕，这种地方可怕就是你觉得有一种捡便宜的感觉。
对
啊，
确实便宜，确实便宜，
而且它确实是便宜。还有一种东西叫做跳蚤市场，也是这个道理，就是走进去以后好像今天我不拿点东西出来好像我亏了似的。但是不管怎样呢，这话题值得我们思考。